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新州新确诊7985例，4人病逝，惠州新确诊7643例，4人病亡。澳洲国防部长表示，为战争做好准备才能维护和平。南澳自由党公布影子内阁名单，前副州长退出政坛。澳洲储备银行可能下个星期宣布加息。澳洲各地数千人参加澳新军团纪念日黎明仪式。今年税务局将重点审查加密币收益和申报工作相关支出税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持续减少，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略有增加。4月25号，新州通报新确诊新冠病例7985例，另有4例死亡。新州目前有1631例新冠病例需要住院治疗，其中64人在重症监护室。惠州通报新增7643例新冠病例，另有4例死亡。目前惠州有441人在医院中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其中31人在重症监护室。昆州在过去24小时报告新增4639例病例，2人死亡。目前昆州有478例新冠病例需住院治疗，12人在重症监护室。所罗门群岛和北京签署的安全协议令到外界担忧，中国可能在澳洲家门口建立军事基地。澳洲国防部长达顿对此表示，维护太平洋地区和平的唯一途径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在澳纽军团日前夕，总理莫里森警告说，中共如果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将触碰澳洲和美国的红线。4月25号，在澳洲各地举行澳纽军团日纪念活动之际，达顿对媒体说，澳洲人需要认清我们这个时代的现实，因为在紧张局势加剧的情况下，太平洋地区的冲突威胁迫在眉睫。随后，达顿列举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行为以及中共在本地区实施的胁迫行为。在被问到澳洲怎样才能阻止这些事，达顿说，维护和平的唯一方法是为战争做准备，国家需要强大，而不是屈膝跪地软弱无力，这个就是现实。卷缩成一团，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不讲，这个不符合我们的长期利益，我们应该非常诚实地对待这一点。当被问及为战争做准备是一种刺激性的说法时，达顿反驳说，这个只是一个历史教训。莫里森表示，所罗门群岛总理已经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中共建立军事基地，所罗门群岛亦认同这样的红线。新任南澳自由党领袖斯皮尔斯在5月第一次州议会开会前宣布了反对党在议会的新班底。与此同时，前副州长意外宣布退出州议会。自由党在南澳州选举失利后的重建中，选择两位后起之秀分担经济事务角色。考德利被任命为财政事务发言人，吉罗拉莫担任新设立的金融事务发言人。州自由党领袖前环境厅长斯皮尔斯负责环境、小企业、公共服务和残疾方面的工作。副领袖前教育厅长加德纳将继续担任教育事务发言人，并负责艺术和节日活动。前民政厅长连新克担任规划、社会和社区住房、住房负担能力和城市发展、妇女地位等事务的发言人。前警务厅长塔齐亚成为基础设施和交通、体育、娱乐和培训事务发言人。党内新人克恩被直接提升到前排席位，并负责至关重要的卫生事务。惠特斯通在2020年离开前州长马歇尔的内阁，这次成为警务和社区安全、道路安全、惩戒和心理健康以及预防自杀事务发言人。地价负责总检察长、原住民事务、儿童保护、预防家庭暴力和家庭暴力等方面事务。在斯皮尔斯当选为南澳自由党领袖之后不久，前副州长、前总检察长查普曼宣布他将退出政坛，由此将引发其布拉格选区在几个星期内不得不进行补选，此事震动了自由党内部。斯皮尔斯在宣布任命时表示，对于南澳来讲，持续其经济实力至关重要，前自由党政府一直致力于该州的蓬勃发展。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有专家警告，澳洲储备银行有可能最快在下个星期调升利率，而且第一次加息的幅度要比最初预测的高。 安保至今，首席经济师奥利华上个星期五在其推特上表示，澳洲储备银行对于加息已变得更为积极，最快会在5月或6月进行第一次加息。好多经济学家之前已经将6月认为是澳洲储备银行提升现金利率的合理时间，但随着联邦大选的临近，一些人已将其预期提前到了5月。奥利华表示，尽管澳洲储备银行倾向于不在选举前提高利率，但通胀率的飙升可能会迫使他们采取行动。这个星期三，澳洲储备银行将公布今年第一季度的通胀数据。奥利华警告说，商业调查和很多物价上涨的现象表明，第一季度的通胀率将再次飙升，这个可能会进一步迫使澳洲储备银行开始加息。与此前一个季度相比，目前消费者价格指数预计将上涨 1.7%，高于澳洲储备银行预期的 0.7% 或 0.8%。 奥利华认为，澳洲通胀率可能进一步飙升，意味着澳洲现在开始面临同其他国家相同的风险，即通胀将失去控制。如果要令到通胀率回归预期范围内，澳洲储备银行就可能会在5月加息。澳洲储备银行将在5月3号召开董事会议，讨论利率问题。4月25号，数以千计的澳洲人聚集在一起，在澳新军团日的发晓仪式上向军人们致敬。同时，莫里森总理亦在参加纪念仪式上发表了演说。对一些州来说，纪念澳新军团日登陆加里波里107周年的活动，标志着澳新军团日活动因 COVID-19 限制而中断，两年后再次恢复正常。由于联邦选举活动的第15日正值澳新军团日，联盟党和工党将暂停活动，以纪念澳大利亚的历史性军队遗产。在坎培拉举行的全国发晓仪式上，活动由静默开始，紧接着奥里米人、领航飞机师塔朗罗奇演奏的迪吉里道管，曾在马来西亚、婆罗洲和越南服役的退伍军人迈克·拉芬在澳洲战争纪念馆的仪式上说，这个是一个反思澳新军团日精神的日子。坎培拉的纪念活动将包括3年来第一次完整的退伍军人游行。澳洲退役军人服务团俱乐部 RSL 首都领地分部有41支队伍登记参加游行，相当于850至900名游行者。游行结束后，总督戴维哈尔尼在澳洲战争纪念馆向全国发表讲话。莫里森和工党副领袖理查德·马尔斯在戴尔文参加了纪念仪式。莫里森在演讲中说，当澳洲人纪念他们自己为自由而战的牺牲者时，我们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他们此刻亦在做同样的事情。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战争确实再次袭击了欧洲，协议再次困扰着我们的地区，一条专制的湖光再次挑战我们早辈制定的规则下的秩序。今年是澳新军团日在这个纪念馆举行活动的第80周年。综合消息，今年的财政年度即将结束。澳洲税务专家表示，加密货币收益以及工作相关的费用申报将是澳洲税务局关注的重点，并警告纳税人在报税时注意潜在陷阱，以免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落入被处罚的困境。尽管在报税季节，税务局的大部分焦点可能会集中在中低收入者的所得税和生活费用的税务抵扣上，但税收专家仍警告纳税人要注意一些隐藏的陷阱。以前拉普洛克公司的税务信息主管查普曼表示，本部税季从事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交易的人将再次出现成为税务局关注的对象。澳洲税务局认为，从事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交易中的一些人没有申报自己在投资中所获得的利润，即在某些情况下是亏损的。他提醒人们，投资加密货币可能需要针对所得利用缴纳资本利得税，例如作为营业收入纳税。查普曼说，澳洲税务局估计有50万到100万澳洲人投资了加密货币资产，他们正在从服务提供商那里收集了大量的购买和销售记录，以预期数据进行匹配，从而确保人们正确纳税。去年澳洲税务局就已经向从事加密货币买卖的人发出了一个含蓄的警告，讲给他们听应该申报他们的收益。除加密货币外， 查宝曼认为今年税务局仲会关注一啲喺申报同工作相关嘅税务抵扣中容易出错嘅项目。呢次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